欢迎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节目，我是朱文蒙。
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哎，小贝啊，我们今天是星期二啦。
对呀、天下大事。
没错、天下有没有什么大事啊？
有啊，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啊。
哦，只有一件啊，您说的是哪一件？
讲起来是很多件的，就有一件呢，特别触动心弦的事情啊。
哪一件呢、
就是我们才刚过2006年吗？
小贝夫人又和你吵架了。
那个是小事啊。对，在那个2006年底的时候呢，有一个名人呢、从这个地球上就消失了。
是谁呀、
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伊拉克的强人呢、这个哈山或者海山或胡生，你怎么叫他都可以。
是是。
他才刚刚被绞刑，而且最糟糕的是啊，这个绞刑的这个执行者里面，不晓得哪一个这个、他居然把他的照片还拍起来，影片还拍下来，还 post 到这个、这个网络上面。哎呀，这个
对于这个伊斯兰是非常忌讳的事情。
对呀、就轩然大波啊！哎呀，所以我今天的问题呢，其实很简单，却也很难回答。
您说说吧。
因为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现在伊斯兰又说他们这个对他们是极大的侮辱。
是。
那很多世上不管是信耶稣的也好，不信耶稣的也好，总有一个感觉，现在这世上啊，这国际的这个和平啊，纷纷扰扰的被破坏，都是因为基督徒跟这个回教徒。哎呀，你们的事情真是藕断丝连啊，剪不断理还乱，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呢？所以呢，当我们特别是啊，小贝弟啊，这个常常有的时候听到或接触到人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插话吗？人家又当你就觉得说，你是
有
固定成见的，
有
背景的，那你不插话在旁边听你又难受，
听的不是滋味。
是的，所以我们要问问蒙哥啦，对这个现在世界的纷乱的局势啊。处身在当中要怎么样来应对这些事情呢？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答的一个问题。我自己这个忙着预备节目啊，你知道这个新闻我真的是到了前两天收到新闻周刊的时候我才看说，怎么这个人已经被绞死了。
不错，你还订新闻周刊看啊。还不错。
订了不见得有时间看啊，就是翻翻照片啊，就是这样子了。新闻都变成旧闻了。
对，
但是你讲的不错啊，世界上有一个新闻好像一直救不了，
对，
不断的发生，
不断的发生，
有的人把它归纳成像你所讲的，就是基督徒与这个伊斯兰教徒的冲突，那这个我想里面至少有两个成分我们需要考虑啊，就是如果说比较客观的来分析这整个问题的话，我们得从两个成分来看，一个是政治成分，一个是历史成分。
政治成分跟历史成分，
此话怎讲，是吧？所谓政治成分呢，就是你不管那个当政者或者那个政权说什么，你必须把它拿来和耶稣对一对，这样你就知道有哪一些是这个当政者说的，有哪一些是真正所谓基督教说的。
所以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国政府来讲呢，现在不太这么说了啊，但是从前呢，什么东西都是资本主义的侵略，
都是他资本主义不好。
你看从这个清朝的时候，传道士到了中国啊，不管他们做的是什么事业，通通叫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
对，
那这个口号是一直喊到解放之后，对不对？什么都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
麦当劳也是啊。
那些是啊，其实麦当劳就是去做生意就是了。
对呀、
它并不是美国政府在暗中资助，是不是？那当初去传道的人更不用讲了。我们现在到了美国来，你就看见很多这种教会的老太太、老先生，对不对？他们自己要穷得不得了。
对啊。
可是呢，他们很多人都是一生都在为中国奉献，为中国祷告。
嗯哼，
我们现在自己也认识这些白种人，他们跑到中国去传道。
嗯，
那有的真的是丢下这边很好的职业，
对，
对不对？不顾家人的反对啊，
嗯哼，
啊，他就去了，
嗯，
哪里什么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不对？
嗯，
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晓得了，这个是世人一般的看法是没办法把它分清楚的。
是的，
啊，但是有一个很容易思想的角度啊，
嗯，
这个角度就是我所说的政治角度啊，怎么说呢？你大致晓得耶稣基督的言行，对不对？
嗯哼，
啊，耶稣基督他生在马槽里，
对，
啊，长成木匠的儿子，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身份。
嗯，
啊，圣经上说他传道的时候呢，是街上听不到他喧嚷的声音，
是的，
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嗯，
对不对？他传道了3年半，到处医治病人，遇见被鬼压制的人他就把鬼赶出去。
嗯，
对不对？然后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待世人一切的罪孽。这个是耶稣基督，我想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对他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
对，你有没有办法想象耶稣基督当美国总统出兵去打伊拉克？
哎，想象不出来。
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东西，
嗯，
想象不出来，你就能够分辨出来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所说的基督教。
哦，
对不对？
嗯，
那，
嗯哼，
现在的人很喜欢把什么东西就往基督徒头上一挂，就好像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无论你来的是谁啊，通通都叫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走狗。
嗯，
是一样的。
对，
啊，这个本身呢，嗯，它有点呢，怎么讲啊，太牵强附会了一点。
嗯哼，对，这样你这样我想到一个例子。嗯，
是
我小的时候只要看到外国人都会叫他美国人。嗯，
没错。
嗯，只要是老外啊，不管他长得是圆的扁的高的矮的黑的白的，
你回去，
嗯，
你回去人家叫你美国人。
嗯，对，因为现在不管你是回台湾也好，回中国也好，你各方面你回去的时候，人家很容易就辨识你是从美国回来的，
因为你身上有美国味道。
嗯，
对不对？
因为美国回来第一个比较土。
嗯，这跟以前
人家所谓三气，你没有听过吗？
我没听过。
这个你只要是在美国住过一段时间，你要你回到亚洲各大城市去，人家非常容易辨识你，因为你有三气。
哪三
气？第一个是土气。
第一个是土气，
嗯，你穿衣服很土，
尤其是像我们从德州来的，
对呀，啊，哎呀，我们穿的衣服简直回去，你要说你敢再穿这个出门呢，简直是啊。第二个呢是小气，
哦，一算，
嗯，你觉得什么东西都贵，哎，
是啊，
你这算来算去，哎，觉得哎德州我特别，我像我们Houston 这个地方，还是算一算还是觉得很不错的，所以你回去看人家吃啊喝啊玩啊，哎呀，你就在那边摇头叹息，
所以我走这个钱怎么花得下去，
嗯，
是不是？
对，那第三个呢，因为又土又小气，常常跟人家有争执，所以叫做爱生气。嗯，所以土气小气又爱生气，这是典型的从美国回来的。
嗯嗯，人家一看到你这三气呢，就会把你当成美国人，那你就更生气了。
嗯哼，所以我现在都学聪明了。嗯，
怎么样？你怎么聪明？
人家回去访问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啊，要把上次你回去买的衣服要换拿出来穿就对了。嗯，
那你很聪明。
嗯，
我们话说回来啊，这个第一个，你从政治方面一定要把它分开来。不要什么事情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嗯，
什么事情都往基督徒身上套。
对呀，
不错啊，这个当政者也真是个基督徒，对不对？
嗯，
也许他出兵啊打仗啊，
嗯，
他自己觉得他跟他圣经的领受有关呢，啊，所以你知道当年十字军东征啊，
嗯哼，
啊，不也就是这么回事吗？
没错，嗯，
对不对？那个时候的国王啊，英王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王，他们要去打的时候，那是罗马教廷之间有种种复杂中错的关系。
嗯哼，
他们要去打的是一个城，他认为把耶路撒冷打下来就是好事。
哦，嗯，
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政治原因啊。
嗯
啊，很多西欧的党派，
嗯
啊，甚至到今天还在叫这个基督教党。
嗯，
啊，实际上呢，他们里面到底有多少耶稣的精神跟成分呢？
非常值得怀疑，
非常非常值得怀疑。 当我们在听见这些名字的时候，嗯、总要把它过滤一下。
嗯哼，哎，不过说到这里啊，哎，我要特别跟听众呼吁一下，嗯、这个蒙哥所讲的所有一切呢，与本台立场无关，跟贝小贝蒂呢也没有关系哈。这个他讲的呢，你就让他讲。
不是让我讲，你叫我讲、嗯、我就讲了、
嗯。对你讲，但是与我无关，也与本台立场无关。哎，这个这做广播这个要常常讲。
哦，对 对, 对、
啊。以上言论跟本台立场无关。
对，嗯、我们的节目一放啊，后面他就说了。嗯对不对？以上以下的结论都和本台立场无关，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其实是有立场的。
嗯，当然有
立场呢，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嗯
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嗯，
不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达成某一种政治的目的。
对。
但是从古以来，自从耶稣诞生以来，
嗯，
拿他干什么的都有。
嗯，
有人拿他做生意，对不对？
嗯，
你去看那个一块钱小店里面，
对啊，都有耶稣像，
里面光是画耶稣的像啊，卖一块钱就有多少种？
嗯、对，没错，
黑人画黑耶稣，对不对？嗯、白人画白耶稣，
嗯，
像墨西哥人画那个咖啡色的耶稣，
嗯哼，
对不对？
也就是没有黄的黄皮肤的耶稣，这一点蛮奇怪的。嗯、
不是没有黄皮肤的耶稣，是你看不见。当初满清时代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宣道士画的这个耶稣画，那也是穿中国衣服的
啊、嗯哦，真的啊、哎，
对，
嗯，
总之呢，拿耶稣干什么的都有，
对、嗯，
借耶稣的名义出兵打仗，那更是多的不得了，
不胜枚举。
不胜枚举。
嗯哼，
你可以说从美国政治的利益上，他需要去打这个仗啊。
嗯，
那有的人赞同，有的人反对，
嗯，
对不对？因为美国有一个国家安全的考虑啊。
嗯哼，
曾经有一个弟兄这样跟我说啦，他说自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啊，
嗯，
美国就希望把他这个
势力
战争，哎，扩充到领土之外，
没错，
离的领土越远越好。
嗯。
所以有什么不对劲呢、啊？他就要去救火队，先把这个火灭掉，就不会打到他本土来。
嗯、你讲了一点都没错，
这个说法当然有他的道理，
有道理
是如此、嗯。我个人我也不知道。总之呢，
嗯、
从政治的立场讲，你可以赞同，你可以不赞同，
没错。
但是要单单把这些账通通算到耶稣基督头上啊，
嗯，
这个一方面呢，历史已经悠久，一向有人这样做，
嗯哼。
那另一方面看呢？这样的说法有点太笼统啊，
没错、嗯。
那这是一个政治的原因，不过这个问题很难跟人家谈啊。嗯、就像你讲的说，你是基督徒，你一谈人家就觉得你有
对呀、啊，你有立场嘛，
你在替耶稣说话，
对呀、
啊，
你在替他辩护、嗯。
其实耶稣是不需要我们替他辩护的，他自己都已经钉了十字架，
还辩什么呢？
对，当人家捉拿他的时候，
嗯，
他的门徒想要来保护他，
嗯，
耶稣就讲了，他说我岂不能求父？差十二营多的天使来救我吗？
嗯、没错，
对不对？
嗯哼，
他却把自己交给人钉十字架，
嗯、
这样你就
一句话也不说、嗯哼，
你就很容易分辨出来，到底什么可以称为是真真正正是所谓基督教的，我们就这样说好了，精神什么不是、
嗯，
这个是很容易分辨的。
嗯哼，那你刚才讲第二个方面的理由呢？
第二个方面的理由啊，我想我们先停停，先听首歌吧。啊、
嗯，大家松懈一下，这个题目非常严肃，
这个、题目太严肃了、嗯。我们稍微放松一下啊，
嗯，
大家也可以思想思想。
嗯，听说我们的题目啊，常常害很多这个听众啊，他开车开到一半，要先停到旁边的麦当劳去，他停下来听一听。嗯，
真的。
嗯，
你这个是谣传，是自己在讲的，还是真有其事？
啊、真有其事啊！嗯，
哇。那我们要讲话要再小心一点，
嗯，再小心一点。
就听众朋友也可以想一想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东西啊，这、
嗯、
第一个角度是政治的角度啊，
嗯、
分辨清楚了、
嗯、
就比较明白。好，让我们听一段音乐，
待
会再
回
来。
来
主耶稣，我是世界母女。 开森林草原，来到山谷，我竟渐渐地寻求你。西兰园活水井，生命清泉，你是山巅涌流下来的溪水，天复天，年复年，无论寒暑，我都渐渐地寻求你。西兰园活水井，生命是山巅涌流下来的溪水，天复天，年复年，无论寒暑，我都渐渐地寻求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节目，我是朱文萌。
我是贝玉东。你有什么意见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281-561-9747, 或者是上网把你的意见给我们。
网址是 swty1180.com。这个小贝啊。我们刚才谈到哪里了？
我们刚才谈到啊，这个世界现在呢，这纷纷扰扰，很多人把这一切的战事呢，归结到是基督徒跟回教徒之间的冲突。
没错。
刚刚蒙哥提了第一个，我们从政治的理由上来看呢，可能把这个问题太过简化了，把一切的问题都算在耶稣的头上。
刚才跟大家所提的一个标准。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你看一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就可以决定你对于自己在世界上所观察到的，无论是战争是政策，到底能不能把那笔账算到耶稣基督的头上。这一点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分辨的。
好，
也不难。
那再来第二点呢？
第二点是历史的原因呢、
历史的原因，
这个历史的原因呢，对今天的中国人，或者其实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讲，都是比较更难去跟他讲明白的一件事情。
没有错，特别是啊，我们其实对中东地区的人民啊，其实没有什么概念呢。
没错，
我不知道在美国久一点的这些朋友们，能不能从外貌上分辨印度人跟中东人的不同？很多人还搞不清楚啊，看到这个人他到底是印度来的还是中东来的，我们光看都看不清楚，更别说你要分辨他是这个从阿拉伯来的还是从其他的黎巴嫩啊，还是说其他叙利亚这些地方来的土耳其。
那人的长相都不好分啊，这个历史的背景更不容易弄。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这个中东历史是不太读的。
反问蒙哥一句，请问这是地理，因为我们今天虽然不是文史地理，但是现在给各位稍微考大家一下，也考蒙哥一下。请问中东地区呢，大概有哪些的国家？你先要介绍一下啦，不然有些听众他可能还搞不清楚中东到底有哪些的国家。
现在呢，我想大家弄得稍微清楚一点，因为这个看电视新闻啊。一打仗那个地图就出来了。
真的吗？那我请问了，有一个国家叫做安曼，这个算不算是中东的国家？
还没打仗的话呢，就大家知道的比较少。看你的地理位置在哪里了。你要是在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就是特别重要的国家。
地中，你说中东又地中海沿岸，例如
对啊，
以色列。
地中海沿岸的国家，你数一圈下来，你就知道有哪一些了。对不对？这个你马上可以看见的啊。除了这个长得像长靴子的意大利，再往右边往东边这个希腊半岛、土耳其半岛，再下来呢，就到了伊拉克啊、叙利亚、黎巴嫩啊、以色列啊、巴勒斯坦这块地啊，然后就到了底下这个，就到了底下这个埃及啦，这些国家，这些国家不单在今天。是所谓战争最频繁的一个地区，在历史上一向如此。 在历史上一向如此。
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就是他们产油，就这样子，
就是今天的印象。
对，
对对，
穿的白白的、嗯。
对，然后你认为那个地方就是沙漠，这些人
对很干，
游牧民族。
嗯，而且女人要蒙脸。
哎，是，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事情啊，在从前不见得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历史的原因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对于所谓的伊斯兰或者回教，与基督徒之间啊，与圣经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你才能够看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哼，那听起来我们蒙哥这个对这个渊源，这个伊斯兰的渊源啊，跟这个基督的渊源也是有相当的认识咯。
哎呀，这个不敢讲了，只是说你这个读圣经的时候难免会读到嘛，啊，难免会读到。
圣经里面也有讲伊斯兰啊。
圣经里面没有讲伊斯兰，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这句话呢，实际上啊，就是今天整个动乱的根源。
哎呦，这句话很重要，你别再卖关子了，赶快告诉我。
非常重要，哎呀，这个小贝啊。我看你这个常常拿着圣经，走来走去啊。
我几时拿着圣经走来走去、啊？是为了要上节目嘛，对不对？我们当然要有一点准备
啊。你不能翻、啊，你不能翻啊。
对。
可是我问你一张圣经，
我现在手上有，但是我现在就不看，考考我吧。
你不能翻，你不能翻。请问圣经的头一本书是什么书？这个简单。
头一本书叫做创世纪，
创世纪22章讲什么？
创世纪22章啊，哎呀，我整个头忽然大起来了。22章好像是讲到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亚伯拉罕。
哎，不错。
他好像有2个孩子的事情。
猜对一半，又是打50分。
猜对一半，哦，又是打50分了。
哎，创世纪22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啊、就是现在整个动乱的根源。
哎呦，我想想看，我现在手边没有圣经，我也不敢看。
你不敢看，对对对，
我
不
敢看，
不能作弊的。我背给你听好了。
好，你背给我听。
创世纪22章第一节说，其实我已经翻开我的圣经，我没有在背了。这些
事，我当然我看到了。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个老先生了。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这个先让我们确定了，这是两个角色之间的对话，就是神和一个人，那个人叫做亚伯拉罕。这是22章第一节，这一节没有问题。
他就是呼叫他就对了。
对，神就叫亚伯拉罕，叫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试验他。那亚伯拉罕也答了，说我在这里，或者在这里的就是我，没错啊，不是别人。
好，
然后第二节问题就来了，
问题来了，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独生的，
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那这句话就是要他献他的儿子吗？
这句话
现在的动乱有
什么关系？问题可大了。其实当时、当时没有这个问题啊、要把你的儿子献给神，而且当成燔祭献给神。所谓燔祭呢，就是把他杀了，烧在柴上献给神呢、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难以思想的事，
很残忍呢。
你说残忍嘛，也可以这么说。不过亚伯拉罕恐怕不同意你啊，因为比如说你，小贝啊，
对，
听说你有3个女儿啊？
是啊，
你这个第三个女儿你几岁生的？
哎呀，我这个一透露，不就大家都知道我的年纪了吗？对不对？
没关系啦，没关系啦、
我这个
我问你几岁生了、他们不知道你第三个女儿多大吗？
哦，是啊，是在我呢即将快要不惑之年的时候生的。
你要不惑之年生的，
那这就要看、这个听众里面的层次比较高的，他知道什么是不惑，他听懂就听懂了，
听懂就听懂。就孔老夫子讲这个几岁几岁干什么干什么，他讲到几岁为止啊？
他讲到70为止，
讲到70为止，70是不是生儿子的年纪？
不是的，
80呢？
他没讲，
九十呢提都不提，对不对？
嗯，想都不用想。
哎，问题就在这里了。
嗯哼，
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名叫以撒，那个时候他年纪100岁。
哦，你这个一听就觉得是神话呀。
是不是神话你决定了、
嗯、不过最近有一个新闻啊、71岁的一个老公公才刚生一对双胞胎啊。
哦，真的啊。
嗯，71岁哦。嗯，
那是很厉害。他太太几岁啊、嗯、
那太太没讲。
就是啦，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太太也90岁啊。
没有90岁。嗯，
哎，你看看这个当然、
嗯、
这个当然你可以说他是个神话，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神迹、
嗯、神迹。嗯，
对不对？但是这是以色列人的祖先，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嗯、
对不对？这个历史呢里面清清楚楚的这样记载。
诶，在这边稍微打个岔哈。
是啊，
这个蒙哥，我懂你的意思，但你这样讲会给听众一个误解。
是，
以色列的祖先是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孙子才开始的，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呢、嗯、也还不能算只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对吧？
那当然
了。嗯，
那当然，这个等一下就会讲啦、
嗯、
对
对
对、
嗯、
如果亚伯拉罕的孙子算以色列人的祖先，那亚伯拉罕能不算以色列人的祖先？
是是是，但他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啊
哎、那尤其是你要知道他100岁之后生了这个儿子、嗯、后来还生了好几个儿子呢。
哇，他这么能生啊。哎呀、嗯、
所以你小辈还有、嗯、有待努力、
嗯、对啊对啊对啊，我生三个人家已经告诉我们说，诶，你是赶生队。嘿嘿，
就是啊，就是超生大队、
嗯、对对
对,
对、嗯、
那亚伯拉罕100岁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撒，这个以撒的英语就是 Isaac。
嗯，很普遍的一个名字啊、
虽然很普遍啊，不过你大概晓得啊，
嗯，
叫 Isaac 恐怕很多是犹太人啊。
嗯
啊，
真的吗？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很多外族人去取这个名字。
对啊，蛮多外族人取这个名字。
对、
嗯、
可是一个信伊斯兰的人他大概不会取这个名字。
没错。嗯哼，
啊，他大概不会取这个名字。
没错。
总之亚伯拉罕100岁是不可能生儿子的。
嗯，
他却生了这个儿子。
嗯，
因此他对神有个认识，就是神能够使无变有。
哦、
嗯、然后呢、嗯、那既然如此，神也能够让死人复活。
嗯哼，
所以他能够把儿子献上去，他认为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嗯，所以他的信心是在于
他所认识的神。对，
嗯，
当他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嗯、他和你小辈思想不一样。
哦，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我搞不好也会那样想。
你已经说了神很残忍了、
嗯、
对不对？
我说听起来很残忍、啊、
这个就是你的第一个思想嘛。
嗯，
亚伯拉罕的思想不一样、
嗯、
啊，他认为神是使无变有的，神要我这样做肯定有个原因。
嗯
啊，当然我们把话题扯开了。
嗯，
总之呢神向亚伯拉罕所要的这个儿子啊，
嗯，
在创世纪22:2讲得非常清楚。
嗯，
他说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嗯、
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嗯、把他献给我。
讲得很清楚，是以撒
讲得非常清楚、嗯、然后亚伯拉罕就这样做了。
哦、嗯嗯，那跟现在世上动乱又有什么关系、
哎、所以我就说这个历史原因不容易明白啊、
哦、
听众朋友，你要是到现在还没关机的话，那我恭喜你了。
我也蛮佩服你的。
是啊，你能够把这个听明白了。
嗯，
那对于今天世界局势的历史原因你已经明白了一半了。
哦，嗯，
这个亚伯拉罕100岁生的儿子叫以撒，这个以撒被亚伯拉罕献为祭给神，下一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是听众朋友很想知道的，对不对？
没错。嗯哼，
那也就到了我们卖关子插播的时间了。听众朋友，您已经听了这么久，不简单啊，不要半途而废。
嗯，
千万别关机，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把这事的结果和今日世界动乱的根源一并讲解给您听。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
在教会里就像一个非常和睦非常幸福的大家庭，
所以你在这里面也不感觉有什么孤单是吧，而且反而这个家会更大更温暖是不是？
对，感受到比以前我在国内更感受不到的很多的爱。
嗯，
而且感觉这些爱真是不是光从人这里来的，是从神这里来的。 在国内的时候一些帮助啊交情很多都是有一些因为有一些利益关系或者有一些原因的，但这里的却都是无条件的爱，都是因为他们都是从神来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世外桃源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休斯顿制作的，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在此频道播出。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欢迎您打电话留言给我们。刚才我们讲到圣经创世纪第22章，这个以撒被亚伯拉罕献为祭给神啊，继续读下去你就知道了，那个时候神没有让亚伯拉罕去杀以撒，神就用了一头羊来代替以撒啊，这个叫做代罪羊，就是从这里开始。
代罪羔羊，
对，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说他是神的羔羊，把世人的罪都背走了。那这个从亚伯拉罕的时代，这个是耶稣来以前，你要再回头数2000年呢、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预先好像给他讲好了啊，有这样一个图画。总之呢，亚伯拉罕献的是以撒啊，神用羊代替以撒，这件事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到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公元以前1000年，没有问题。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公元元年前后，这个2000年以来呢，有关于这段历史记载，所献的是谁，这些问题啊从来没有被质疑过，
都很清楚。
就好像一个姓朱的人像我，对不对？我说明朝的皇帝是朱元璋，
对，
他姓朱，我也姓朱，所以我们再怎么说呢，我跟他的关系呢比你小辈跟他的关系呢要稍微近一点，这没什么好说的嘛，
没什么好说，
对不对？因为
血统，
朱元璋是皇帝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对不对？你把中国的历史上推个2000年，对不对？你可以明白你可以不明白，一个外国人不能随便进来改说没有汉武帝，说汉武帝呢是一个蒙古人，
是个女的，
你也不能这么讲，对不对？你不能随便这样去改，那个改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或者告诉我们说汉武帝其实是汉文帝，那你也很麻烦。
是啊，不管你怎么说都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个历史没什么好改的，对不对？也没有人吃饱了饭没事做去改别人的历史。可是你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发生？
到了耶稣来，到了新旧约圣经都已经写完了。那个时候，
那大概什么时候啊？
啊，这个大概就是公元第一世纪了。
哦，公元第一世纪啊，
这些事情都写完了，都已经定了案了。
定案了。
但是那时候整个地中海沿岸呢，都亡在罗马帝国的手下。
对，
不只是以色列国。现在的伊拉克、阿拉伯、埃及通通都亡在他的手下，而且以色列民呢就被从这块地上迁徙到很多很多别的国家去，
包括中国，
包括中国，所以你看到犹太人他们从各地回归以色列，对不对？那你就知道他们这个民族自从被现在的伊拉克当初的巴比伦亡国之后啊，就已经被迁徙到外地，犹太人在今天的中东成为少数民族。那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创世纪22章距离今天呢，大概有4000年。
4000年很久。
4000年里面一半的时间，前2000年，前2000多年啊，对于这句话从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哪一句话？就是第二十二章第二节，
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啊。”这里面当然是指着一个单数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哦，那很清楚嘛，讲的就是独生的那一个以撒，
从来没有人怀疑这句话，也从来没有人去更改这句话。一千年过去了， 2000年过去了、
嗯、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了、
嗯、
啊，又过了好几百年、
嗯、
那时中东各国
嗯
通通都亡在罗马帝国的手下，但是犹太人在当地已经成了没有势力的少数民族。那个时候因为政治的原因
嗯哼
以及罗马帝国的衰败
嗯
还有所谓罗马教廷的黑暗
很腐败
使得人心思变、
嗯、哦
在这个人心思变的境况底下
嗯
就有一个人
嗯
他起来呢
嗯
他说他得了天使的启示
哦
他开始传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古兰经
嗯这个人就是穆罕默德
对这个是伊斯兰的始祖
是的
对不对他是这么说的
嗯哼、
啊、摩西也好耶稣基督也好都是神派下来的先知
先知嗯
对他对这两个角色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他对一个民族有问题
嗯
就是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嗯犹太人
他说因为犹太人
嗯
以及信奉基督的那些人的腐败
嗯
所以神
不要
了一个更大的先知来就是穆罕默德有一个重新的启示、
嗯、是的
在这个新的启示里边、
嗯、
他明明的去讲啊、
嗯、
犹太人是撒谎的、
嗯、
尤其在哪一件事情上撒了谎呢
就是刚刚讲的那一节经文
对所献的儿子不是以撒、
哎、
而是以实玛利
哎呦就是从 A 变成 B 了
那看你怎么讲了、啊、如果你是信古兰经的
嗯
你说 A 本来就是 B、
嗯、
是人家把 B 变成 A、
哦、
所以现在我只是把它更正过来
哎呦那这个的确是个大冲突啊
你想这个冲突可能不大吗
嗯很大的
对对
很大的对不对
你知道现在伊斯兰的信徒要到麦加去朝圣、
嗯、
那里有一块大大的黑石头他们要绕着那个石头跑、
这个嗯、
那个石头是什么你
据说那块石头啊就是当时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给神啊就放在上面准备要宰的那个石头啦、
嗯、有关于这块石头的说法可是很多啊
嗯
据可兰经的记载呢今天这块石头是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一起把它建立起来作为所谓阿拉真神的这个屋子的根基伊斯兰的传统里对这个石头的说法那是非常丰富的
嗯，
连亚当夏娃都跟这个石头扯得上关系但总之呢离不开亚伯拉罕献以实玛利这件事情这块石头
嗯，
你可以把它看成伊斯兰对于这件事情的纪念碑呀、啊，也是他们朝圣所纪念的最重要事情之一
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很重要
那当然了你想想看、
嗯
这个神和亚伯拉罕的子孙所立的约、
嗯、
从以撒变成以实玛利、
嗯、
或者从以实玛利变成以撒那个区别是很大的、
嗯、
因为你知道以实玛利是谁吗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还没讲呢
哦，以实玛利就我知道他算是以撒的哥哥但是他却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并不是跟太太生的一个孩子
对他太太年纪已经很大了
嗯，
神说你们两个要生个孩子他太太就说呢、
嗯、
我这里有一个下女是埃及人、
嗯、
你和他生吧生了算我的
哦、
嗯，先生出来比以撒要大十来岁、
嗯、
这个孩子叫以实玛利
所以也是亚伯拉罕的太太同意之下生的嘛对不对
那是不错啊、
嗯、不算是二奶生的吧啊这是同意的嘛对不对哎呀古时候的男人就是这一点好啊、哎、呀
你小心一点你太太每天都在听这个
节目今天小贝夫人没听啊所以才敢讲、
哦、
嗯
我们有网站了、啊、你漏掉
吧哎呀糟糕
你漏掉哪一个节目
请蒙哥待会能不能下节目把那个网站上面的那个把它 delete 掉 please 、嗯嗯、
这个我们需要好好商量啊
嗯
总之呢
嗯
亚伯拉罕两个儿子一个是太太生的一个是埃及的下女生的。
嗯对呀、哎。
生在前面的叫以实玛利。
哎呀讲这样的难听了埃及的下女生的。哎呀我。
圣经这么写嘛。
是啦但是呢。
那你就说埃及的使女好了。
使女好一点啦下女好像哎呀对。嗯。
一个是太太生的比较小。一个是埃及的使女生的。
嗯。
比较大。
比较大。
那个大的叫以实玛利，
以实玛利。
后来呢，以实玛利也有很多的子孙。
对，
但是穆罕默德他自称为神的先知，
嗯，
他就把这段的历史整个给他改掉了。
哦，
这一改之后，犹太人当然是不会同意的，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当更改的同时呢，
嗯，
他已经把犹太人定罪为更改历史的一批罪人。
哦，我现在理解是这样子的，
是，
嗯，反正呢，阿拉伯人觉得是犹太人把以实玛利改成以撒。对不对？
没错。
但是犹太人却深知这是阿拉伯人，你们把以撒改成以实玛利。
犹太人想法非常简单，我们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嗯，我们这是正牌的，你们那个
是
冒牌的。
不是，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跟你们一向无关，是不是？
你扯到我这边干什么？
我建国又亡国，亡国之后又过了接近1000年的时间，
嗯哼，
你突然把我们的历史改掉，
嗯，
对不对？
嗯，
那说这是神给你另外的启示，
哦，
一个犹太人怎么会同意呢？而且如果不是这些国家都亡在罗马帝国的手下，我们今天也没有这个名词叫做泛阿拉伯人。这个阿拉伯人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名字，
哦，
讲到整个中东地区，好像犹太人之外的人都叫做阿拉伯人，
嗯，
其实他们照我们中国人的算法，100%是堂兄弟。
对
对，
对
不对？
堂兄弟
照他们的说法，
嗯，
但是实际上讲起来，
嗯，
你说难道中东这块地全部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变的吗？绝对不是，
还有别人，嗯，
别人多了，一向有叙利亚人，
嗯，
啊，伊拉克人，
嗯，
对不对？还有埃及人，
埃及
约旦人，
嗯，
这个后来的土耳其人，
嗯，
这个一向都是不一样的人种，
嗯，
但是因为这个伊斯兰古兰经的信仰，他们就有了一个新的非常非常强的结盟的关系。
哦，
这个结盟的关系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犹太人，
就是犹太人，
就是以色列，嗯，
就是以色列，
这是历史的原因，
历史的原因，
这个历史的原因在开头的时候，如果你不从这个宗教的角度去分析，你单看这个穆罕默德，他是非常能干而且非常聪明的，
他会打仗，
他以及他的跟随者在100年之内就用这个新宣传的信仰，
嗯，
啊，把地中海南岸一直到北非都统一起来，
嗯，很快啊，
很快，
嗯，
很快，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开始示威，
嗯，
啊，后来有所谓的鄂图曼帝国，
土耳其，
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也被这个新的信仰征服，
没错，嗯，
所以这个成了一个在地中海东岸南岸甚至到欧洲的南岸，
嗯，
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
哦，
啊，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势力底下，又在同一个，
嗯，
比如说罗马帝国也好，鄂图曼帝国也好，同一个帝国的统治之下，
嗯，
各国家都亡了上千年，那等到他们各自独立起来的时候，小贝熊，你知道已经到了什么时候吗？
已经到了节目要结束的时候了。
没错，但是从世界历史上来讲，到了什么时候？
对啊，听到这里，这个听众，你只要还没睡着的话呢，嗯，恭喜你，你有福了。
我看我们应该放一段插播，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讲，是不是？
你也要给大家提提神，因为呢，我们今天听起来怎么有点像又回到文史地理了。
哎，但是这个世界大事要是不牵扯文史地理，那是没办法讲下去了。
因为这个大问题哈，不讲点历史还搞不清楚。
就是，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们休息一下好了。
嗯，
好的
，OK。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圣经·约书亚记》1:8，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在我家的餐桌上，我总是抢着说话的那一个。您是在自说自话吗？我的其中一个孩子会这样抱怨道。我会打趣说，我最有话讲了。有一回呢，在密西西比大学上课，我的一名学生在课堂上对我采取了反攻，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他还没有讲述完自己的想法时，就打断了他。说实在话，有时候我真是没法克制这种说话的冲动。 所以对我来说，插入别人的谈话是常有的事儿。最有值得的话要说的人，在我家的餐桌上经常是保持沉默的。麦克和我唇枪舌战这火热的时候，我太太啊几乎没有插嘴的机会。通常凯西对所有的话题都有话要讲，他的看法总是和圣经有关。他是那种口不离律法的人，我们总是谈论一些心里冥想着的东西，如果把这些心思填入经文，他们就会从不经意的对话中流露出来，溅开来。那些几乎不碰圣经的人，在谈话的时候听到关乎神的字眼时，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他们可以一整天的讲笑话、谈运动、聊电影，可是当神的律法成为谈话的主题时，他们就无话可说了。我们将时间花在思想所注意的事情上，避免考虑那些不感兴趣的东西。可以成天的看电视，却忍受不了哪怕三分钟的圣经讲道。一听到牧师在讲到快要结束时说，一起来祷告吧，就感到如释重负。所以对有一些人来说，参加教会服事变成了一种令人不耐烦的事情，也就不感到稀奇了吧。我们对神的律法不太感兴趣，是因为没有花什么时间去思想它，而我们不去思想神的律法，是因为不喜欢它，真是令人左右为难。世上的法律造来不是让人爱的，是让人遵守的，是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我们也未曾热心思想过国家的法律，或是爱护立法者们。很可能我们还很厌恶世上的立法者呢。但只要我们遵守法律，他们就不会打搅到我们。神的律法可就不太一样了。爱律法之先，要先爱这位立法者。二者呢，还要同时并行。我们对圣经里神所说的话不感兴趣，那是由于我们根本没有去察觉这位神，或者不相信他真实的存在。当我们思想神的律法时，我们就是在思想神了，因为神和他的话语是合一的，神的话语就是神本身。我的父亲去世之后就沉默了，他没有留下一个字让我去思想。我担心他的声音会渐渐消失在我逐步衰弱的记忆里。天父就不一样了，他的话语已被先知列王记录下来，每一天我对他的爱都将在他的话语中成长壮大。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节目里来，这里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刚才那个问题还没问完。
对，
我在问你说这些国家从以色列到中东的列国、
嗯、
啊，在罗马鄂图曼底下一下都亡了上千年、
嗯、
当他们复国的时候、
嗯、
除了以色列和这个也许黎巴嫩之外，
嗯，
全部都是在伊斯兰的强盛势力底下复国的。
是的，
并且听众朋友，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很久远老掉牙的事情。这一些亡了上千年的国家，
嗯，
当他们从罗马帝国、奥图曼帝国的阴影底下走出来，重新找回他们在圣经里所记载的原有民族，
嗯，
并且独立立国的时候，离你非常的近。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距今还不到100年。
对，
那复国了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就这样看吧，埃及复国的时候没有人去打他，
对，
叙利亚复国没有人去打他，
嗯，也没事、嗯、
伊拉克复国没有人去打他，
对，
唯独1948年，
嗯，
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嗯，
5月14号复国， 5月15号阿拉伯的联军就已经开进去了，
大军压境。
对，那一个战争一直延续到今天。
是的，
而且也还会延续到明天，
还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历史原因实在是太严重了。
嗯，照你这样讲，油价涨这件事情好像是避免不了的咯。
哎呀，那个其实还是小事情了。
小事情。
小事情、嗯、因为真正重要的重点是在这里。
嗯，
就是说如果一句4000年以前的话，
对，
就能够影响到你的荷包啊、嗯、那这一句4000年以前的话是不是也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这是值得我们去真真正正探索的原因啊。我相信这个题目比今天我们讨论的时事问题还要重要。嗯、
没错。
因为有没有一个可能，这个犹太人也错了，这个阿拉伯人也错了？
嗯，有这个可能呢。
你看哈，在创世纪22章，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一段历史里边，
嗯，
一共有几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是神，神呼叫亚伯拉罕，对不对？
没错。嗯。
第二个角色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对。
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看呢，犹太人说是以撒。
对。
哎，信古兰经的人说是以实玛利。
嗯哼。
但是其实现的到底是哪一个儿子，五兄之见如何？
其实重点好像只要是儿子就好了嘛，对吧？
儿子并没有被杀嘛。
是啊，嗯。
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最重要的重点啊，并不是那个肉身的儿子到底是以实玛利还是以撒，而是在乎那只代替他儿子死的羊，对不对？
嗯，也就是说呢，真正的主角是这只羊咯。
对啦。你要是见人不见羊，那就干什么、嗯、打仗打不完。
那这是一只绵羊还是一只山羊，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今天讨论的呢？
哎，那是一只被杀的代罪的羊、
啊、代罪。
圣经讲是一只公羊、
哦、是一只公羊。哎呀哎呀，男士就比较可怜。嗯，
这不是任何一位男士，当然了，这个公羊我们在节目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嗯，其实所代表的就是后来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个代罪羊，也就是我们在传的耶稣基督，对不对？你如果见羊不见人，还打不打仗啊？
不打仗啊，
不打仗啊，因为这整个事件的重心是神要借着亚伯拉罕所献的儿子把那只羊昭示给我们，预表给我们，对不对？啊，
没错，
固然照着圣经一连串的事件一直记到新约的结束，我们绝对认为所献的是按着应许生的亚伯拉罕百岁所生的以撒，而不是他跟那个埃及的夏女使女所生的以实玛利。但是从某种意义来讲呢，
嗯，
的确无论献的是谁，那只羊都带他死了。
对，那只羊他是非死不可。
我想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嗯，
如果在这里我们需要下一个结论的话，小贝兄你会下什么结论？
下什么结论？哎呀、嗯、你又考倒我了。
嗯， 嗯，
我是最不擅长下结论，我擅长给问题。我都可以给答案，那蒙哥你来做节目干啥了，对不对？嗯，您讲。嗯，
你还是要我讲啊？
对呀、啊
哎、我想是这样啊，就是第一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无论你相信不相信，能够在你的一生中与圣经的话脱得了关系。
嗯，不管你信不信，
不管你在哪里、嗯、不管你是谁，
关系很大，
你都与神的话有绝对的关系。
是的。
第二点呢，这个神话语的关系呢远超过你的想象。
嗯，
因为那一只羊以及人对那一只羊的看法，不单影响到今天的油价，尤其影响到你我在神面前的实际。
嗯，
对不对？因为这个故事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哪怕是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你所爱的以撒仍然难逃一死啊。
对，
让他免死的是谁啊？
是那个神。
没错啦，而且神借着那只代罪的羊、嗯，就让他免了一死、嗯、这是整个这段历史被记在圣经里面的意义。
嗯，
错失了这个意义带来了种种的嫉妒纷争与战争。如果你明白了这个意义，就应当怎么样啊、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代罪羊， 那你不但外面不打仗啊，里边也不打仗了、你在神的面前平安了、你与人之间呢更是平安了。
所以去争这个儿子到底是哪一个呢，不是这一段的重点。
非但不是重点了、而且真的是遗害不知道多少人了、
对，
是很可惜的事情。
哎，
当然我们这两个不学无术的节目主持人在这里讲了半天，是不是好像对于世界局势一点都没有改变。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么好，等一下出门的时候那个油价会不会就掉下来了？
应该还是继续往上涨吧。
但是我想只要有一个听众朋友从这些事情里面明白了整个神作为的意义，那我们今天这讨论了一小时应该算是蛮值得的，对不对？
是啊，一只羊的重要性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电台为什么叫做九十九只羊，
就是一百只少了一只，
对，要来找这一只羊。
那一只莫非就是听众朋友你吗？欢迎你打电话来，欢迎你打电话来，电话号码再说一次，
2815619747。
好的，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个地方。小贝啊，咱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